7月28日至29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出席在烏茲別克斯坦召開的上海合作組織簡稱上合組織成員國外長理事會會議。上合組織20年前正式在上海宣布成立，它的前身是上海五國會晤機制，就是從1996年開始，中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等國為解決蘇聯解體後的邊境線劃分的問題而發展起來的定期會晤機制。上合組織目前有8個成員國，就是中國、俄羅斯、印度、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4個觀察員國阿富汗、白俄羅斯、伊朗和蒙古，6個對話夥伴亞美尼亞、亞塞拜疆、柬埔寨、尼泊爾、斯里蘭卡和土耳其。2017年巴基斯坦和印度這2個宿怨已久的重量級南亞鄰國同時正式加入上合組織，至此上合組織一共有8個成員國了，佔了全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大約 25%， 人口的大約 45%， 國土面積的 23%， 其中中印俄巴都是為了擁有核武器的國家。總部位於華盛頓的國際稅務和投資中心國際項目主任何偉龍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上合組織一直都是形式比較鬆散。他說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is not like a traditional alliance in the same way that NATO is, or even the Warsaw Pact was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SCO is a group of states that have very different geopolitical interests, occupy very different structural positions in the internet.
何偉龍說，上合組織不只好像北約或者冷戰時代的華約一樣，由傳統的聯邦國家組成，上合組織的成員國在地緣政治上具有不同的利益，有國際事務之中亦都位置會議，而且他們之間往往並不互相合作。俄羅斯從2011年開始力邀盟友印度加入上合組織，淡化了中國主導的地位。中國最初堅決反對印度加入，但是之後邀請鐵漢盟友巴基斯坦加入，算是跟俄羅斯打了平手。印度素來不喜歡中國的一帶一路項目，尤其是中國和巴基斯坦共建的中巴經濟走廊要經過印屬巴控的克什米爾地區。2018年在青島舉行的上合組織會議上面，印度是唯一一個不支持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上合成員國。2017年6月就在印度加入上合一周年之後，眾人因為中國在洞朗地區修路引發衝突，雙方分別增兵，為2020年的中印衝突埋下了伏筆。2020年5月中印兩國部隊在中印邊境實施控制線多地發生的對峙和衝突，並造成雙方人員的傷亡。這次上合組織外長會議之前，中印兩國的一些學者預期王毅和印度外長蘇傑生會舉行雙邊會晤，討論雙方自2020年邊境衝突之後面臨的僵局。何偉龍表示，
If anything comes out of the meeting, it will not be because of the SCO itself. It will be because these countries have been negotiating for a long time.
何偉龍說，即使中印雙方能夠解決問題，亦都同上合組織冇幾大嘅關係。呢啲會議之後如果有任何嘅進展，呢啲亦都唔會係上合組織嘅功勞，而係因為呢啲國家一直以嚟都係喺度談判。何偉龍繼續話
：I think the minimal progress could be made, but I don't think it would change the overall picture. So what I mean by minimal progress is like, okay, maybe both sides can agree to move troops back a little here.Maybe not build such a heavy outpost.
何偉龍話：佢認為雙方會取得一啲最低限度嘅進展，但係唔會改變大局。呢個進展佢指嘅就係雙方可能會將軍隊調得稍微遠一啲，或者唔部署大規模嘅邊哨，咁樣彼此可以有更強嘅安全感，避免擦槍走火甚至鬧大事件嘅發生。佢相信呢啲應該係一個共識，就好似印度同巴基斯坦喺克什米爾地區嘅處理方法一樣。佢又補充話，雖然微小嘅進展有積極嘅意義，但並唔意味住呢啲一定會帶嚟邊境問題嘅最終嘅解決。佢並唔認為呢個矛盾會消失，因為中國同印度都會攞呢個問題 为己所用解决边境问题，不是说双方在领土上面你分一块我分一块就能够解决了，中印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立场。印度学者马洛吉科亚拉马尼目前在位于印度的塔克拉夏研究所担任中国研究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从中印关系和边境问题的解决上面，他并不抱太高的预期。他说，
I don't think we should look at it from that perspective. I think we should look at i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a number of issues that the two sides have to keep communication on. Because there are certain.
佢話佢覺得重點唔在於是否一定要有重大嘅進展，重點在於除咗呢個，雙方仲有好多其他嘅可以討論嘅事情，譬如話能源安全、食品安全，中人之間是有很多共同利益的，不一定非要在政府层面，也可以在民间层面，只要双方保持通话，那个就是积极的了。但是中印双方外长并没有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有任何的交流，在社交媒体活跃的印度外长苏杰生会议结束之后发的推特里面只字未提中国。中国外交部在会议之后发布的新闻当中说，王毅分别从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等国的外长以及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外长举行了双边会谈，但是完全并没有提到王毅和苏杰生有任何的交流。科亚拉马尼表示，在上合组织这个框架之下，印度总的来讲还是一个外人。他举例说，2021年上合外长会议期间，曾经有一个专门关于阿富汗的会议，所有成员国的外长甚至包括观察员的伊朗外长都参加了，唯独印度并没有被邀请参加。这个会议说是只是邀请阿富汗的邻国参加，所以印度不被邀请，因为印度并不同阿富汗接壤，但是他们就邀请了印度尼西亚，因为印尼是穆斯林大国，但是印度也有很多的穆斯林。2020年5月中印爆发边境冲突之后，印度作为报复手段开始大力打击中国的科技企业。2020年6月底和9月初，印度以涉及损害印度主权和国家安全为理由，分别封杀了59款和118款中国开发的应用程序，包括腾讯运营的百度和微信、蚂蚁金服运营的支付宝以及知名社交软件抖音等等，这些被封杀的中国程序至今尚未得到解封。2022年3月25日，王毅访问印度，并和外长苏杰生进行了3小时的对话。这些是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以来中国外长首次访印。访问结束之后，王毅对记者表示，中国和印度作为成熟理性的两大邻国，他们应当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的位置，不应当用边界问题定义甚至阻碍双边关系的整体发展。苏杰生在会后立刻表示，在中方继续在边境部署军队和武器的情况之下，印度无法和中国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他在记者会上面说，目前中国和印度的关系正常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如果边境情况不正常，那么两个关系也都不会正常。何伟龙表示，很多时候边境冲突的重要性不在于领土之争，而是出于双方的政治考量。很多时候这些问题是来自本国国内的政治权衡，和更大的战略布局，或者北京和新德里都不愿意在国内，令到自己在边境之争上面看起来很弱。2022年7月，王毅在巴厘岛出席20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再次和苏杰生碰面。苏杰生再次呼吁中印尽早解决拉卡东部地区实际控制线的突出的问题。在苏杰生的推特页面，很多印度读者留下了不满的留言，抱怨苏杰生和印度政府对中国在边境冲突上面不够强硬，而且依然并没有解决印度留学生因为疫情管控无法返回到中国的问题。中方就采取了一贯模糊的官方表态，就是今年3月以来，中印双方保持沟通交流，有效管控分歧，双边关系总体呈现恢复的势头。他们要以实际行动将两国领导人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互为发展机遇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推动双边关系早日重归正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中印俄三方的关系在战争的阴云之下变得更加吊诡复杂。印度学者 馬洛吉、科雅拉馬尼認為，雖然中國和印度都沒有在聯合國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但兩國對俄羅斯的態度是有所區別的。他說區別在於印度並沒有支持俄羅斯的入侵，但中國支持了。他又說，舉例來到講，當四月份俄羅斯被逐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時候，中國投了反對票，但印度棄了權。投票之前，俄羅斯威脅如果投棄權票會被視為敵對的行動，但印度還是選擇了投棄權票。科雅拉馬尼對美國之音說，在當今世界日益分化的背景之下，印度往往不願意選邊站，但在這個問題上，印度被迫要表明立場，這些可能將印度的長期盟友俄羅斯更加推向中國。是的，印度確實亦都仲係喺度進口俄羅斯嘅石油，但係更多嘅石油仲係被中國買走咗。另外，科雅拉馬尼仲認為，雖然傳統上印度嘅外交政策係不結盟、盡量不選邊站、保持外交嘅靈活性，但係目前亦都做唔到完全不結盟啦。總嘅嚟講，印度認為以美國同西方為首嘅世界秩序基本上係符合印度嘅利益嘅。佢講。
So the group is supposed to be neighbors of Afghanistan. India is not part of that group. And the argument is that well, India is technically not a neighbor of Afghanistan. It does not.
佢話喺當今嘅世界嘅格局裏邊，有好多博弈嘅力量，有美國、有歐洲、有俄羅斯、有中國。從長遠嚟睇，印度亦都希望自己可以成為國際博弈力量之中嘅強大嘅另外一股。科雅拉馬尼又話：面對強大又具備敵意嘅鄰國中國，印度會希望同能夠制衡中國嘅力量企喺一齊，所以選擇同美國主導嘅聯盟企喺一齊，譬如同美國、日本、澳大利亞一齊加入四方安全對話。呢啲對於印度嚟講，無論係安全抑或係經濟嘅角度，都係有道理嘅。美國目前係印度最大嘅貿易夥伴，並且喺其他方面嘅合作亦都喺度擴大。最後，他強調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說，印度亦都更加傾向於西方國家。印度是一個民主國家，雖然國內亦都存在著很多的問題，但是一個自由開放多黨制的政治制度和集權制度相比，還是更加符合印度的基本價值觀。印度更加強調個人主義而非集體主義，這些和以黨為本的中國和以國為本的俄羅斯大相徑庭。以上是美國之音江真華盛頓的報導。